书接着上文，有个叫侯军石的副官来见贺龙，说他奉了他们旅长张冲之命来见贺龙，还捎了封信，信中说要给红军闪开一条路，让红军出去。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！贺龙为此事就动了心思了，大家一商量，这张冲图的是什么？难道他就不怕蒋介石追究他的责任？他又不是咱的人，是通过什么关系他发了善心了？是不是一个计谋啊？布置了天罗地网，等我们钻进口袋里头打我们一个伏击，把咱们一口给吞掉，这些事儿都有可能啊。那人家等着答复呢，怎么办？任弼时想了想说，各位啊，我是这么看的，这个张冲张旅长是发自真心。
哦，
大家就问何以见得呢？你想啊，张冲充其量是个旅长，他没有必要设这个圈套。哎，他设这圈套干嘛呀？现在国民党大军云集，眼看要把我们吃掉，他还设个套，这不多此一举吗？我们要不上他这个当，他能怎么办呢？另外呢，我发现张冲这个旅虽然说一直围着咱们，但是他是迟迟不往前进，跟咱们没有发生过正面的冲突。从这一点来判断，张冲这个人对反共不是那么积极的，所以我分析可能是真的。王震就说，哎，我的意思不管真和假，不妨大胆一试，看看他张冲玩的是什么把戏，他是真的咱就过去了，如果是假的咱就拼呗，总之在原地被困不也是个拼吗？哎，大家一听有道理，贺龙点了点头，行了，既然大家同意咱就决定了，去把侯副官给我请来。时间不大，侯副官来了，贺龙就跟他说，老兄啊，多谢谢你们旅长在危难之时伸出援手，我们共产党是绝不会忘记他好处的。侯军师点点头，是是是是是，有那么句古话，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，请贺总指挥放心，张旅长的确是一番诚心，绝无他意。侯师军说完了，飞马向张冲报信去了。单说贺龙立刻传令，命红四师断后，其余大队人马顺着山谷滩地直奔张冲防地界牌关，就奔这条路下来。书中代言呢，这个张冲也好，侯师军也好，是不是有弯弯绕啊？给您交个底，这都不存在。的确，这张冲想给红军开一条方便之路啊。那么有人问了，张冲为什么要帮着红军呢？原来啊，张冲他的父亲过去是在国民党当官的，为官清廉呢，所以他的家庭并不富裕，他从小就爱读马列的书，思想是比较进步的。另外他眼见着这些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，把他给气坏了，简直看得够够的，心说就这号人统治天下怎么能长久得了呢，迟早有一天得垮台。他心呢凉了半截，再者一说他在龙云手下也不得志，正人君子都受排挤，他周围的都是贪官污吏，不允许你说实话，不允许你办正义的事儿，你要办了谁都恨你，谁都挤兑你，这个地儿没有他容身之地啊。那位说既然这样的话，你投靠共产党得了， 现在共产党的实力不是那么雄厚的，将来发展到哪一步也很难说，所以说他心里没底，也难以下这个决心。但是他真心实意想交共产党红军这个朋友，这叫为人方便，自己方便，给自己留条后路，这是张冲的本意呀、啊，所以他才伸手帮忙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就这样，贺荣、萧克带着二六军团大队人马，经过张冲的防地，跳出了剿赤军的包围圈。这地方就是界牌关嘛。张冲带着人与贺龙、萧何等众将领见了面了，彼此有许多的话要叙述，但是时间匆匆，不容多讲了。张冲拉着贺龙的手就说：“将军人马此去，不知奔哪个方向行进呢？”贺龙就说：“如今龙云把兵马都调到普渡河一带，昆明城中无兵，我们将经松明、富民两地，是直捣昆明。”张冲赞成的点点头：“将军此举甚高啊，这个战术叫猛虎掏心，佩服佩服。龙云这盘棋啊，立时就得大乱嘛。”贺龙握着张冲的手就说：“张将军呐、啊，多多保重，但愿我们后会有期，我必有重谢。”言罢是洒泪而别。到了后文书，蒋介石得知张冲放走了红军，气得简直不行啊，立刻命令龙云把张冲军法从事。这龙云呢，不像蒋介石那么歹毒，龙云还有点念旧情，一想这张冲是彝族人，又是多年的老部下，所以就没听蒋介石的。对此张冲是感激龙云呐、啊。到了抗战期间，就是打日本鬼子，张冲率部赴前线抗日，参加了血战台儿庄之战、啊、那场战役是举世震惊，无人不知，他可卖了力气了。1946年他辗转到了延安，终于在1949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到底走上这条路了，这是后话，咱不必细说了。单说贺龙、萧克率着红二六军团人马跳出了讨赤军的包围圈，是直扑昆明。第二天红军就到达了松明县的蜀街，这天是农历3月19，恰逢蜀街的娘娘庙会。你别看战乱打得那么厉害，庙会还是庙会，人照样是那么多，烧香的、拜佛的，这人是拥挤不透啊。天刚亮，老百姓就从四面八方来的蜀街。贺龙传下命令，命令部队不要惊动老百姓，要绕道而行，又命红六师第18团作为先头部队，攻打前面的富民城。第18团的团长叫程本新，接到了命令，带着全团人马不顾疲劳，于4月11日夜急行军直抵富民城下。这富民城啊，位于昆明的西北，为昆明西北之屏障。这小城不大，不过也就是2平方里，城墙都是用土夯的。南城门外有一条护城河，北门外有个大吊包，沿着北城墙有一条浅水沟，等冬春时节水特别少，河也干了，河沟的一旁又连接着一些弯弯曲曲的灌渠和堤埂，东西城门外是一片开阔地。富民县的县长姓郝，叫郝轩，原是个烟帮头子。这烟帮啊，专门倒腾鸦片的。他是半年前花巨资买了富民县的县长，这国民党就讲这花钱买官嘛。 当贺龙、萧克率红军到达滇黔边境的时候，这郝轩呢就接到了省政府的命令，要他加强防守，防备红军攻城。郝轩呢怕红军攻打城池，还真就做了准备了。他见县衙只有一支80人常备队和40多人的镇警队，武器也都是土枪土炮，心中就有点着慌啊。他立即召开了各绅董参加一次会议，在这会上郝轩就说，各位平长，如今上边来了指令，说他妈的赤匪要来攻城，咱们不可不防备啊。今天我告诉大家，有人的咱得出人，没人的就得出钱，谁他妈的不听调遣，莫怪老子厉害，对你不客气。会上这位韦县长向各绅董规定了摊派的数字，因为他规定的这数目太大了，搞得这些有钱的老土财主是叫苦不迭，可又没有办法，只得忍痛割爱，出钱吧。这郝轩呢把这钱多一半装入了自己的腰包，剩下的钱呢又从各乡挑选来壮兵加入了常备队。这郝轩是自任司令。郝轩虽然这么热闹地折腾了一阵子，但他并没有真正的去搞城防，他觉得红军呢不会到富民来，这是咋咋活活而已。我前日抽的签，那签是大好的签，上级的签，肯定红军不能来攻城。我把钱花到那上干嘛呀？再说这离昆明太近了，有个风吹草动，昆明啊绝不能袖手不管。所以这小子开这个会咋咋呼呼的，无非是巧立名目，多搂点银子而已。结果他这算盘呢打得不准。我们红军的程本心程团长率领一团人是急行军，在半夜的时候就到达了富民城的城郊，封锁了消息。人们抓紧休息了一会儿，夜间暗讲着富民城是滔滔的包围。天刚放亮，程本心便指挥人马向富民城发起了进攻。这守城的常备队和镇警队那都是乌合之众啊，那能打得过红军吗？稍微一接触是掉头就跑啊。因此红军没费劲就打进城中，守城兵见状是四散奔逃，红军全都把这俘虏抓住放到韦县衙，找来找去就是没找到这个韦县长郝轩。程本心赶紧派人去找，后来在一个狗窝里找到郝轩的尸体，人早死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因为这个韦县长郝轩见红军攻破城池，吓得是不知所措呀，银元他也不要了，金银财宝他也不要了，抱着脑袋他就跑啊，在条胡同里找了一户人家，这家养大狗，有个挺大的狗窝，恰巧这个大狗啊春天前闹病死了，这狗窝也没拆，这人呢慌张了，能藏身哪儿都行啊，所以这郝轩抱着脑袋钻进了狗窝。这么一折腾，本宅的主人吓坏了，不知道院发生什么事了。这主人是愣头愣脑的一小伙子，拎着把榔头他出来了，一听狗窝里有动静，往里一看，里头藏个人，把他吓了一跳。什么人？这郝轩吓得一个劲儿的哆嗦。哎，兄弟，我呀，我是你们县长郝轩呢，你怎么跑狗窝里来了？嘿，你还不知道红军已经进了城了，要把我逮住没个好啊，故此我才躲到这儿了。兄弟行个方便吧。这户的主人也就这小伙子一听是郝轩，恨得牙根都痒痒。嘿，你他妈也有今天， 真是该报未报，时刻没到啊！时刻一到，是一切都报。你小子是恶贯满盈啊！平日把我们老百姓可欺负苦了，你还想叫我保护你？我那还有人味吗？你尖榔头吧，梆梆，两榔头把脑瓜给敲碎了。故事他死在这儿了。红军怎么找着他的？原来本寨的主人报了案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单说红军攻下富民城后，马上派出少量部队是直奔昆明，给敌人造成红军要打昆明的势头。咱们再说昆明的守敌，那些精锐部队啊，都去堵截红军去了。开完了军事会议，纷纷提兵都走了。城里的兵马不多，换句话说，昆明防守十分空虚啊。这位云南省主席龙云吓得是心惊肉跳，我的个妈呀，这怎么打到我老窝来了？这可咋办呢？他赶紧把老弱残兵集合起来布置城防，同时龙云也便令精锐部队火速回援，你们快点回来，家要丢了。他拼命的喊叫啊！敌人这一调度，普渡河一带的防守又空虚了。这回红军从容的渡过了普渡河，过了河，贺龙、萧科兵分两路，大踏步向滇西前进。4月15，贺龙人马就到了楚雄县的境内。这个楚雄啊，为滇西重镇了。说起这个名来，还有一段历史往事呢。传说为春秋的时候，因为楚叔逃难到此而此得名。此城历史上一直有省会屏障之称啊。红二六军团入滇省后，龙云向全省发布了命令，要各地官民努力御匪。国民党楚雄县的县长姓马，叫马彪，团总叫徐朝良，教育局局长叫朱作人，成立了以其三人为首的城防司令部。之后集中各种武器，什么老套筒、九连环、五子枪、大刀、长矛，连清代留下的两门土炮也抬到了城楼上。这马彪还下令从各区抽调了上千名壮丁进城，一面加固城墙，一面作为防守的士兵。当红二六军团向巡甸一带进发的时候，马彪又急忙召开了防务会议，勒令城内的老百姓三兵抽二，组成守城队上城防守。这个马彪、徐朝良、朱作人三个人分别把守这四门。咱们单说这个朱作人，他有个毛病，一说话爱眨巴眼睛，因此人送外号朱眨巴眼儿。他对马彪就说，只要我们能守住城，龙总是不会亏待咱们的。马龙县的杨师方不就是固守城池有功，晋升了两级还不算，另外还得了10000元的奖金吗？原来红六军团曾经对马龙县城进行过佯攻，没打下来，杨师方就立了功。龙云说他沉着守土，甚堪嘉奖。如今这朱作人呢，旧话重提。马彪听完了冷笑一声，杨世芳守土守个屁呀，还不是红军没有打他吗？让他捡了个便宜罢了。再说贺龙率红二军团到达楚雄县的宝满街一带，稍事休息又急续前行。当天到达了城外2里之遥的小河口，贺龙得知马彪不降，遂下令把城池是四面包围。任弼时、关向英等也组织宣传队，在城的周围各村寨进行宣传，发动群众，是协助攻城。 你看红军没来的时候，这马彪嘴倒挺硬，如今一看红军真把城池给围住了，又激烈的攻打，历史把小脸都吓白了，赶紧给龙云发了告急电报啊。龙云给他回电说，叫他咬着牙坚持，我马上就派援兵，一定要给我守住。果然一小时之后，数架敌机就飞临到楚雄上空，这飞机啊还带了不少的炸弹，想炸红军，结果飞行员投弹员从飞机上往下一看，不好办了。为什么？城池太小，红军离城太近了，城里边就是自己的军队，万一投不准把城墙给炸倒了，那不给红军开了方便之门了吗？也伤了自己的人了。所以这飞机转了六圈，一颗炸弹也没投，又回去了，向龙云做了报告。咱们还说这个韦县长马彪，这马彪啊一看红军围住城池了，吓得是心惊肉跳啊，援军迟迟不来，这可怎么得了？哎呀呀呀呀呀！可马彪有个哥哥叫马威，马威见他兄弟六神无主，就给他出了个主意。我说兄弟，你呀、啊、干着急没有用，哥给你出个主意，你速派代表到城外去见那个贺龙啊，问问贺龙要啥，要啥咱给他，能保住咱们城池，能保住咱的命，这才是上策呀。钱乃身外之物，留在身边没有用，现在派上用场了，你看怎么样？那谁敢去呀？哎呀，我听说呀红军洗老连贫，你在城里头划了几个上年纪的，七八十岁的，他们能走得动路的，让他们出去去见贺龙，提出咱们的要求，你看怎么样？直到现在也不妨一试吧。好吧，就找着上岁数的老头，得找年过古稀的，七八十岁的，八九十岁的，那还找不着吗？一共找六个，这六个老头身子骨都挺结实，说话还挺利索。首先马彪给他们开了个会，拜托六老到城外去见红军的当头的。等交代完了，这些老百姓也不敢不听啊，好吧，答应出城去见贺龙。